有关创世纪的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3年7月29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有关创世纪的问题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729，历时1小时55分钟。那如果有人还有问题要交上来，那么主管递上来的让哪个孩子拿上来，或随便你们怎么做。那也许那让我们讲完，那这里夜里有大约6个问题，那还有这里，那然后那边还有2个，那我们想要找出来。那这样做的原因是想找出人们心里的东西，他们在想什么。讲那这些东西造就了一个坚固的好教会，你得有一些的时间，那把所有的东西从路上挪开，那就像把杂草能铲出去一样，那你知道这样你就能够稳固的前进。所以我们才安排一次晚上的问题解答，那目的是要找出问题来。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那这次我们完全放开了。那通常我会说，那如果有人有什么关于经文的问题，那想要答案的，那你可以问。谢谢你弟兄。那我说只要跟经文有关的问题，那都有答案，行，那我们会回答的。但今晚我说，那你知道你们他们过来说，他们说比尔弟兄，那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认为某个人做某件事那也是基督信仰吗？那瞧，那有点像去逼人家，所以我说让他们今晚问吧。那瞧，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就要找出来，看是不是在强逼人。后今晚我确实感到很好，那整个下午都在烈日下割草，所以确实感到很好。我们现在很快就有一场聚会，那不要忘了8月23日在芝加哥体育场，那一直到9月5日，那在那里期待在主里过得愉快。那现在各处都已经做宣传了，各种不同的报纸也刊登了，那我们期待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想我拿到了1、2、3、4、5、6个问题，那都是在这页纸上，那差不多都是有关同一件事的，都在创世纪里。那第一个是创世纪1章26节，1章26节到28节，那在这里，那这个人用了，他们问到他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的内容，那我是说问了这个问题，对不起。那我们先来读一下，那我们把问题写在这儿。那如果你们要记下来，那很好。那这里说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行。然后他问到了创世纪的另一处，他或他问到了创世纪2章7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这是另一处。那我把它全部读完，这样把经文都放在一起，你们就能明白了。那第一处，那这第一段是这样说的，神造人造男造女，神造人造男造女。那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创世纪2章7节他说神造人，那下划线，但他先创造了，那他在这里画了下划线，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下划线，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等等。那这有什么差别，或以上的经文在哪里有联系呢？那这如果你把它记下来，是创世纪1章26节到28节，还有创世纪2章7节。那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可能不，那我对这点只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回答。那如果你不同意，那没问题。那我要称赞那位弟兄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很好的解答，那这些的问题都很好。那在创世纪1章26这一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如果你注意，那我们等会儿去翻到它，那这样你们可以来读一下。那我们我们翻到26节。那如果你们想跟我一起读，那我们很高兴你们一起读，那查看一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 造女。那对于这一点的讨论我听过很多次了，那圣经课里都有关于这一点的讨论。那在创世纪二章七节，那注意神在这里做的。好的，那在这儿，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那是怎样形成的？那这个问题要问的是，那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跟创世纪二章七节有什么联系？神造的两个人，哪一个是这个人？哪一个他们有什么联系？他们的经文里是怎么连在一起的？那现在如果你注意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让我们先看看第一部分。神说我们要，那我们要，那我们是，那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的形象，那当然我们晓得神是在对某个人在说话，他是在对另一个存在物在说话。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田间的牲畜。那如果你注意，在创造中首先被造的东西当然是光，从被造物一直下来，最后被造的东西是什么的？人。一个人，女人是在男人之后被造的。好的，那第一个，那神的创造物中最后被造的是人类。但如果你注意，神造第一个人时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被造的。那神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能找出神是什么，就能找出神所造的是什么样的人。那约翰福音第四章，你们读一读这章，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话。那如果你愿意，请啊，你们可以翻到那里，我没有太多时间的，我没有把他们都写下来，那值得凭记忆来记。那你现在查考一下，看我能不能很快找到。那让我们从第四章十四节读起。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那妇人啊，我想要翻到在上面点才能找到，要找到我要你们在这里看的。那可能不是，那可能要在下面才能找到我要找的。说什么？23和24节。好的，你们所拜是这个，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讲没错，时候将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犹太人或外邦人，要用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下一节就是我要看的地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拜他。那如果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他造了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一个灵人。那如果你注意，神造了所有的创造物，造了一个灵人之后，这就是那些经文，那与问这问题的人要找的经文是最接近的。神让人管理牲畜、鱼和一切的活物，但是神在上面的创造中，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来带领牲畜，带领田里的活物，就像今天圣灵带领信徒一样。行，换句话说，亚当他是神赐予其受造之物之中的第一个人，那第一个创造是神自己，然后从神出来了罗格斯，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从罗格斯也就是道，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罗格斯又出来了人。哦，现在我头脑里有一幅美丽的图画，那希望你们能跟我去游览一下。那我相信以前我讲过了，但我要讲到要点，使你们确实能明白。 那让我们去游览一下，来回顾一下，那不要去想天气有多热，那让我们现在集中心思在所谈论思想的这个事上，那让我们回到这世界还未有星星月亮和所有一切之前的一亿年前，那曾有一个时候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永恒，永永远远，无尽的永远和永恒就是神，起初神就在那里了。那让我们走出去，站在这个栏杆的边缘往外看，看看这些事的发生。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能在肉身的样式中看见神，因为神不在肉身的样式里，神是个灵，看到吗？好的，没有人见过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瞧，那注意，那现在注意了，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是空间，没有光，也没有黑暗，什么都没有，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却有一位伟大的超自然者，耶和华神，他覆盖了一切的空间，一切的时间，他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创造的开始，他是神，没有东西可以看见，也没有东西可以听见，也无原子在空中运动，什么也没有，没有空气，什么都没有，但神却在那里，那就是神。那让我们注意一下，那过不久，那没有人见过那位神，那是父，那是神，是父。那注意，那过不久我开始看见一点神圣的光开始形成，好像光环或什么的。那现在你只有用属灵的眼睛去看才能看见。那我们来看整个教会，都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大栏杆边，那观看神所行的事，那我们要深入来讲这个问题，你就会明白神是怎么把它带进来的。那没有人见过神，那接着我们开始看见，借着超自然的眼睛来看，我们看见一个小白光在那边形成，那是什么？那是被一些圣经读者称作的罗格斯，或者受膏者，或者恩高。那正如我先前说的，神的一部分开始展开形成某个东西，好让人对它是什么可以有某种的认识，它是一个运行的小光，那个是神的道。那神自己生下了这个儿子，他在有原子之前，或空气生成原子之前就已经有了。那是叫耶稣说，父啊，求你使我与你同享我们在未有世界之前的荣耀。行，在很远很远很远的过去，那在约翰福音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那在起初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展开自己降在一个人里边。那注意他是怎么做的。那从前那时这个小光环来到了，那我们还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但借着超自然的眼睛我们看见一个光环停在那里，那这就是神的儿子罗格斯。那我可以看见他好像小孩一样在父的门前玩耍，拥有一切的永恒。行，那然后在他的构想中，他开始思想要有什么东西，我能听见他说要有光，他一说出话，一个原子就爆炸，太阳就出现了，他旋转了几亿年形成熔岩，一直燃烧形成了今天的样式，还在燃烧，原子还在分裂。如果原子弹被发射出来，那原子链就会把那这个地球就会像那边的太阳一样爆炸崩裂。如果你的站在另一块陆地远远观看这个，它看起来就像另一个太阳，如果那个链释放出来，原子就会燃烧这个地球，它就开始转，像那样旋转，从那个太阳出来的热量，这些几十亿度的巨大火焰会升到几亿万英里远。那现在注意这个太美了。那神造了太阳，接着你知道一块巨大的熔岩从那上面掉下来，那大约像地球这么重，喷射出来， 然后这位罗格斯神的儿子他正在注视着，他让他掉下来，经过一年然后把他停下，接着另一块熔岩飞出来，他让他流出来落下来，经过几百万年然后把他停下。那我们正站着观看他的生成，那他脑中想到了一些的东西，在做什么？他在写他的第一本圣经。人曾观看过的第一本圣经是星星，就是黄道带，它是一个完美的，它跟这本圣经相吻合，它以黄道带的第一宫开始，即处女座，对不对？黄道最后一宫是什么？狮子，狮子座，那是耶稣第一次来，他借着童女而来，第二次来他是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瞧，他在天上继续往下写，一直写下来，直到癌症的时代。那他把一切都摆列在空中，都列出来，各种各样的流星、地球或太阳的碎片远远的悬挂着。那科学要去寻找那些散落的喷发出来的东西，这并不证明没有神，反而向我们证明了有神。瞧，这只会使得更真实。那注意，这些喷发出来的东西都悬挂在那里，远离那个炽热的太阳，穿过天空。那当然他们聚在一起了，接着你知道它开始只是一座冰山，那这个地球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是一块巨大的熔岩从远处飞出来，它的深处全是一个翻滚燃烧的火山，火山到处的喷发。科学说这个地球表面的那层壳，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大概就像苹果的表皮。那这那周长有25000英里，厚度可能有8000英里，那大概是8000英里。那想一想，在它里面是一个燃烧的火山，地球的三分之二，超过三分之二是在水中，三分之一是陆地，那大约三分之一。只要看看我们居住的这个外壳，它充满了危险的爆炸物、天然气、汽油、石油等，对不对？地球的三分之二，超过三分之二是水，水的分子式是什么？两个氧，两个氢，一个氧，爆炸物。每个房间都有足够的电把热和冷分开，它会产生足够的电来炸毁一个房间。你在一粒高尔夫球里放进足够的原子，它能把纽约从地球上炸掉。然而人坐在地狱的热锅上，却拍着胸脯否认神的道，说没有地狱这种地方。我在这里稍微记了一下，那我们要讲到的，讲你每天都坐在地狱的大热锅上，你在地上时你就坐在它上面，地狱就在你下面。那注意，那这个先被看到了，那当耶稣，那注意远处的小光环，那我可以看见它运行到这个地球上，越过了它的表面，开始运行到这里，靠近太阳。那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冰球，当它开始融化时，巨大的冰川开始将北边的土地切割开来，并漂移下来。当它漂移时，它就切开了堪萨斯州和德克萨斯州等那里的所有的地方，进入了墨西哥湾，接着你知道整个地方都被水淹没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创世纪一章，现在我们讲了圣经了。那话说我们在圣经里的图画，创世纪一章，地是空虚混沌，有水在渊面上，对不对？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神分开水形成了诸山和陆地等，使得干了，神又造了菜蔬等等，他造了月亮，定了海的边界，使得不能够越过去。神把一切东西聚在一起，并造出了其他的东西，所有的动物、鸟类、蜜蜂、猴子，各种的东西，把它们全放在地上。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谁赋予此，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如果在那里人被造成像那个神圣的小光一样的东西，不类似那样的东西，就不能被看见，因为是一个灵的活物，他进一步彰显或展开自己，借着父子圣灵使自己成了三一的神。那这里是神现在展开了自己下来，进入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他是超自然的存在者，他来造人，借他的儿子，从他出来的后裔，使得管理地上的牲畜等等。那这个人带领，那这人带领牲畜和一切，就像今天圣灵带领一个真信徒一样。那在那里神的声音，哦不，人的声音会说话，叫牲畜到这边，叫羊到这草场上，叫鱼到这水里。瞧，他有管辖权，一切都顺服的。那但那时还没有人耕地，创世纪二章， 没有人耕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创世纪二章七节。那我们接着看，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把这个超自然的灵放进去，那他躺在那里，我可以用很多的图画来描绘的。那我们看见亚当站着，让我们这样来描述吧，看见他像一棵树站着，神已经造了他，他完全不能动，脚趾头像扎在地里的树根一样。神说要有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跳了起来，清醒过来。瞧，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那他开始走动，他走动，然后神从他的肋旁取出一块，那一个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那神从哪里得到女人的灵呢？瞧，那当神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他为男人造了强悍的灵，为女人造了柔弱小巧娇嫩女性的灵。大家看见女的举止像男的，她从一开始就离了本位了。瞧，是的，她应该，我认为女人失去了自己的清秀，女性的位置是可耻的，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我告诉你，不是光彩，你知道。那我这么说，那我不是家里面在这里的女的，那当然如果她刺痛人，她会刺痛人的。但你看，让我问你一件事，那过去常常是这样的，女人是很女性化的，男人跟他们谈话他们都会脸红的。到底什么是脸红呢？我太久没有看见了，如果有个女人脸红，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了。她不再有什么尊严了，不再有女性那种美好的灵了。她们可以，他们像男人一样穿衣服，像男人一样剪头发，像男人一样抽烟，像男人一样喝酒，像男人一样说粗话，像男人一样投票，像男人一样工作。所以他变得粗鲁强悍了。哼，这表明你走到哪儿去了，绝对没错。那种可爱的小淑女你很难再看到了，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了，对不对？亲爱的，那是事实。所以女人的形态和举止不应该像男人高大强悍，因为她应该是秀丽的，神是那样造她的。我可以用经文来给你证明，薛先生，没错。那当然我们跑离这个问题了，但不想讲的太多呢，跑离这个问题。那这就是神造第一个人的地方，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然后在还没有清醒之前，神就知道必会有这个世界，在未有世界之前，他就知道我是台上传福音的威廉·伯拉汉，你将是坐在那里听到的约翰多。哈利路亚。那有时候守律法的加尔文派信徒，那在这里全都搞混了。加尔文说，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是命定失丧的呢？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呢，他不想有一人沉沦。然而作为神，他知道有一些人不愿意接受他。行行，他要成为神，他必须从开始就知道结束，不是吗？所以他知道他要造些的女人，所以就在那里造出他们的灵。圣经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他造的男人预先造了男人的形象，又造男造女。阿们。行，在男人女人还未从地上的尘土造出来之前，神已经预先造出了他们的形象。那后来神造了这个人，却不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这个身体不是照着神的形象，这个身体是照着野兽的形象。那我可以脱掉外套吗？那这台上开始热了，我穿一件破衬衫，但你不会注意这个的。那耶西没有来拿洗好的衣服。那带你看，我们现在所讲的主题比台上的一件破衬衫更有意义了，不是吗？它意味着永生。那注意，人神起初就知道他要造男人和女人，他知道地上将要有救主，他必须带耶稣来，而耶稣会被钉十字架。耶稣在地上时告诉门徒，甚至在创世之前，在世界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认识他们了。神也说 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说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预定了我们，选召了我们。想一想这点，神，那谁想听听跟这问题相关的经文是怎么说到这一点的请举手。那如果你愿意的话，那给我翻到加拉太书一章。那瞧这儿，我不是指加拉太书，我是指以弗所书。那现在注意听，神是怎么说的。以弗所书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就在这里注意，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太好了不是吗？那不是太好，是真的好。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就知道俄马内味儿，也知道他会传福音，这岂不太奇妙了吗？再前瞧，他是教会的一员，神知道他有那个教会。保罗说他在对以弗所教会说话，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对不对？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和我，这不太美妙了吗？那第一个人，那神要照着他的形象造了第一个人，我们正在回归那个形象，没错，回归我们第一次被造的形象。当神造我威廉伯兰汉时，在创世以前我就有了，神造了我这个人，我的灵，那据我所知我对任何事都没有意识，但我已经在那里了。哦，我相信你们还没有明白，再等一等。耶稣告诉门徒，他在创世之前就认识他们。保罗在这里说，神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那些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的，那我还有俄曼那边跟你们其他的这些人，那都有一份。那这是我对这一点的分析。那我认为今天那些拥有这灵或说这种灵的人，那些天使的一部分，那些从神那里旋转出去的灵，起初从未堕落过，并在天上抵挡魔鬼的谎言，地球的三分之二处在最终甚至更多，那三分之二的天使被踢了出去，那些鬼魔的灵进入人里面，住在他们身体里，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是鬼魔，他们曾经存在过，后来进入人里面，给他们一种性情。耶稣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处赶出了七个鬼，骄傲、自夸、大人物强、不洁、污秽、粗俗、争竞、结党，所有这些的东西强，那些灵是从前被造出来的。当神开始在那里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时，他造了那些超自然的存在物，那些的灵。后来神把人放在地上的尘土里，也就是第一个亚当，那人是照着这个形象造的，这里的这个人是照着动物的形象造的，人的这种身体是照着动物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一只像猴子一样的手，那有一只像熊一样的脚，你拿一只小熊崽子来，将它剥开，剥去它的皮，摊开一个小女婴的身体，看看它们的差别。哦，弟兄，你肯定得仔细看一看，整个的横膈膜、整个的骨架几乎是一样的，它的构造的方式和形体每样都完全一样。人的身体是照着动物生命的形象，它是按照动物的类别被造的，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去引导动物。你把圣灵从一个人身上驱走，他就比动物更下贱，比动物更恶。那这点很不好说。那举个例子，一个心思未被更新的人，没有圣灵引导他的心思，像这种的情况，他会从母亲怀里抢走婴孩扔掉，为了满足兽欲而强奸的。 绝对是的。一个不好的女人，你拿一只老母猪或老母狗来看，那我们叫了各种难听的名字，但是她懂道德，她交配是为了小狗，母猪是为了小猪，但一个下贱品行不好的女人永远都是污秽的。没错，所以记住，你是没有基督，你的道德会降到比狗还不如。没错，狗不需要穿衣服来遮盖自己，其他动物也不要，是人堕落了而不是动物。但动物的生命比人，那人类的生命更低等，要服从人的支配，因为人是动物的引导者和至高的领袖。田野的一切的野兽都惧怕人。有时候有人问我打猎的事，说你怕动物吗？将所造的一切动物都怕人，因为从起初就是这样。这肯定是的，你跑他就会追你。没错，叫狗或任何的动物。没错，那注意，现在那人那下到了这里，那看这里，你说那现在又怎么样的帮他弟兄？那这里你若原原本本的接受神，就会在一体和三位一体之间把这问题完全的弄对。那你看，神降下来展开了自己，下来展开了自己，一直来到了这人那里。那人犯罪不是在灵里，而是在身体上，邪情私欲。当他犯罪时，他就与他的造物主隔绝了。那后来神罗格森，人的造物主下来，照着人的形象被造出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接着他又照着野兽的形象被造，后来他堕落了，神就以人的形象下来，在基督耶稣这个人里承受痛苦。神不能在灵里受苦，在灵里他岂能承受身体的痛苦呢？不可能那么做。所以神展开自己，照人的形象被造，为要救赎失丧的人，明白？后来神在肉身中受苦，听不听？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不用争论，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父的右边，对不对？神亲自下来，住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忍受试探。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看到什么是爱了吗？什么是神的爱了吗？那我想那会使那个人啊和女人，那女人是，那让我把这里讲清楚，你就会明白了，行？女人应该顺服她的丈夫。圣经说，男人要管辖妻子，但现在他们全变了。女人管辖男人了，嘿、hey, 你待在家里，约翰，你不要去，呵呵，这就搞定了。是的，亲爱的、啊、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先生，你必须要为你的妻子做出交代，但你妻子永远不要为你做出交代。你是女人的头，神是男人的头。所以主说，男人当因基督而剪掉头发，女人则当留着头发，因为她若剪掉头发，就羞辱了自己的丈夫。行，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明白圣经所说的了吗？那天在史蒂夫波特，我碰到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激烈的问题，他们正在谈论女人该留长头发吗？我说，女人若剪掉头发，她的丈夫有权利，有合乎圣经的权利把她修掉了。没错，这圣经说的，绝对没错。后、哦、圣灵充满的女人坐在那，他们是那样被教导的，就是这样。瞧，是那是松散。他说，那他们若剪掉头发，如果说不对，使他们剪掉头发，那就让他们拿一把剃刀把头发都剃光，成为一个光头，整个头都露出来。没错，这圣经说的。他说，如果女人剪掉头发，她就是羞辱了自己的丈夫。一个羞辱丈夫的女人，丈夫有合法的权利修掉她，但她不能够再娶，那她可以把她修掉。没错，那是合乎圣经的。后弟兄，我们真需要几个晚上的问题解答。没错，那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可以去读一下。好的，那 那这个女人，那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你看到他所做的了吗？他造了人，那是第一个问题，叫神造了人等等。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二章七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有什么差别呢？或者以上经文在哪里有联系呢？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有什么联系呢？第一个人是第二个人彰显在五官里。行，那现在你无法那样用手来触摸神，你无法用眼睛看见神，神没有把它给你，那让你那么做。那你听说过吗？那一个老圣徒临死时，那他说妈妈在那儿呢，我几年没有看见他了。那你听说过吗？那当然，瞧，那他是什么？这些肉体的眼睛正在消失，超自然的眼睛正在来到。如果神是这么造的，如果我们看见一些的异象，肉眼所看的就会在我们面前消退，当我们直接看过去，前面就会有一个异象把神超自然的事显现出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看，当地上的帐篷，那你们这里有些男的女的正在变老，瞧，当地上的，那我想起那些年老的爸爸92岁了，那当这地上的帐篷拆毁了，那里已经有一个属灵的人，一个不会灭亡的属灵的身体在那里等候着我们了。那我会在那里见到你们，那我要走过去，那我在那上面触摸不到那位弟兄，因为约翰曾见过他们，那他们是祭坛下的魂，喊着说要等到几时呢？那主要等到几时？那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们讲完了启示录，那在那里他们渴望回来穿上肉身，他们喊着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呢？那他们彼此认识，但他们不能够交谈，不能够握手，对不起，那他们能交谈但不能握手等等。那这里有幅图画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当时引多尔的巫婆把撒母耳的灵招上来，那扫罗看见的认出他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也认出扫罗，说你为什么招我，让我不得安息呢？岂不知你已经成为了神的敌人，神已经离开你了吗？对不对？那老撒母耳穿着先知的袍子站在那儿，他也看着扫罗，他是在灵里。那巫婆看见他就扑倒在地，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边上来。他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呢？扫罗说瞧，我想知道这场仗会怎么样。他说明天你要死在战场上，你的众子也要死，明晚这个时候之前你必与我在一处了。瞧，那他有意识对那个站着的巫婆和看着他的扫罗来讲，撒母耳看上去与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注意，那许多时候，那当爸爸妈妈临终时看见他们的亲人站在那里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认得亲人，但却是在超自然的身体里。但现在这是荣耀的部分，耶稣在复活中再来时不会是那个身体，那时那个身体，神起初所造的那个超自然的身体将回到地上，得到另一个不是女人所生乃是神所造的身体。阿利路亚，永远不会衰老，也没有皱纹，头上也不再有白发，将是永远的完全的。阿利路亚，哦，弟兄，那会是我在这个炎热的晚上喊起来的，没错。哦，血肉皮囊如意得脱，灵魂上升同处永乐，我们还要忧虑什么呢？整个计划就摆在那里，起初神就是这样造我的，我降生在地上担负着福音传道人的工作，或者你们是作为得着救恩的男女，因为你是靠着神的恩典生活。哈利路亚，起初就在那里的同一个灵离开了地上，我又返回了知觉中，知道我来过地上。哈利路亚，然后在那里的祭坛下等候，永远的蒙福安息了。当我回来时，取回了我处的风华正茂，死亡未曾临到之前的那个身体。22或23岁左右，那死亡开始就临到你，你就开始衰老。那过了25岁，你就不再是过去的那样的男人，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女人了，有样东西进来了，皱纹开始出现在你的眼皮下，你不再像过去那样起脸了。30岁时你会看到更多的皱纹了，等到你像我这样44岁了，那时你就真的会看到了。但是我弟兄，等到80-90岁了，我拄着拐杖站在那里，那是什么呢？是神把他放在场上去奔跑，在某个荣耀的日子，那是死亡进来的。过去我的肩膀是直直的，黑头发，那满头都是黑发，眼皮下没有皱纹。但你看我现在 人变矮了，肩膀弯了，变胖了，眼皮下出现了皱纹，秃顶了。家里看，最近这20年死亡在我身上发生的是死亡所做的。等我到80岁，如果神让我活着，你看我会怎么样？像这样拄着一根老拐杖站在什么地方发抖，但哈利路亚，某个荣耀的日子，死亡带来的毁坏全部结束了，以后我要在复活中复活，我将是以往的那样，就是神造我在地上时风华正茂的样子，不是由伯纳太太和伯纳先生造的，而是由神亲自造的，脱离了试探，脱离了罪恶，脱离了其他任何的东西，永远不会生病头痛。哦，以后我要拉住我妻子的小手，像那样穿过神的乐园，你也会这样，不是像今晚你带着头发灰白成为你妻子的老妇人来，她要像你在祭坛边娶她的那一天那样美丽。哈利路亚，这真扣让人喊起来了，不是吗？好的，是的，这就是那种联系，神已经定下了，神决要做什么事，事就必成就。撒旦借着性欲通过女人生孩子而破坏了这幅画，他破坏了他，所以就任凭他去做，那没有问题。那这个居所是为了承受这些，因为你今生唯一要做的就是承受你原来的样式和形象。那如果你现在是红头发的，到时你也是红头发的，如果你现在是黑头发，到时你也是黑头发，瞧，就是你最佳时的样子。那撒旦歪曲了这幅画，是你得不到神定义你要得到的，就是你将来要成为的。哦，多么荣耀，这就是你们。那创世纪二章，那瞧，我得快点，那我要讲到你们，你听，你明白？你们台上台下的，好的。创世纪二章18-21节，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创世纪二章18-21节，那时神造了男人女人，造了亚当和夏娃吗？该隐是在所造出的男人女人中找妻子吗？那现在让我们，那问这问题的人可能也在场。那当神，那这第一个问题是在创世纪2章18-21节，神造了男人女人吗？没有。那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2章18-21节，那注意，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各样走兽等等，那神从亚当的肋旁造出了夏娃。今天在解剖学的构造上，女人比男人多了一根肋骨，因为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被取走了，亚当已经被造，那再生活了，但还是独居。于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那这些否认有权娶妻的神父等等，那罗马天主教会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那是他们的事，是他们必须对此做出交代，不是我。那最近有个人问我说，你对神父是怎么看的？说城里那位年轻的神父带着那个女的，那个女孩，那杰逊梅尔这里的女孩，那他娶了她，那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那你记得是在爱尔兰教会，那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我说他像我一样完全有权利结婚，对这事我实在是这么看的。我说唯一我坚持的就是我认为他做错了，他应当去教会辞掉职位，然后去娶那个女孩，而不像那样跑掉。那你记得几个星期前在杰逊维尔，这事发生在这里爱尔兰教会的神父身上，那他是个年轻人，在那里有心爱的女孩，那他们给了他一大笔爱心奉献，要跟他换教区，派他去印第安纳布鲁斯的什么地方，他就拿走爱心奉献，带着女孩和一切去结婚走掉了，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瞧，他有权利结婚，但他没有权利那么做，他不应该那么做，他应该去了教会说，现在我要辞去神父的职位，那我打算结婚了，那这事就解决了。那神造夏娃，同时造了亚当和夏娃，他所造的只是超自然的东西，灵的亚当和灵的夏娃，男人和女人。那然后他造了，把亚当放在地上，他独居不好。瞧，这是神的图画一直在展开，每样东西都像这样， 它就一直展开下来，一直展开，经过那边的千禧年，不断的展开，进入永恒。神的图画一直展开，神展开了自己，在这里，神在基督耶稣里彰显自己，这显明了他的本体。耶稣是什么呢？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对妓女有爱心。控告你的人在哪里呢？主啊，一个也没有，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那天他在旷野走了30来里路，就累了，疲倦了。那银城有个妇人出来，他的独生子死了，躺在那儿。耶稣停下送殡的队伍，手按在他身上说，起来，死去的男孩就复活了，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谢谢你泰迪弟兄。那在那里，那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绝不会因着太累太疲倦以致行不了善事。是的，那这是另一个问题。该隐是在首先造出的男人女人中找妻子吗？那这是一个很难弄清楚的问题。那现在认真听。那啊，你们看到人们把这问题写在纸上。那该隐从哪里娶妻子的？那我过去常常这样说，那信主以后大约4年，我从未教导说有一个燃烧的地狱，我必须在经文里看到才能够说。那如果我不知道，我就什么也不说。行，那现在该隐从哪里娶到妻子呢？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分析的，该隐娶到的妻子是在所造的男人女人中找妻子吗？行，那第一个，那这位迪奥克夫人，那你们都听说那天晚上他得了医治，神怎么祝福他等等，当时他正躺着快死了。那他们凌晨2点赶来接我，那所以呢我就这样来的。那他儿子乔治，那这个孩子是教鬼的，那爱的也是。当时他们在一家店里，那过去我听过一场的辩论，说起先该隐是从哪里娶到妻子的。像那个有发言权的人似乎是最会争论的，他说，我告诉你们该隐是从哪里娶到妻子的。他说该隐过去娶了一个雌性的大猿猴，从那只猿猴就出来了黑人。那你们注意到黑人的头有点像那样是尖的，那像猿猴的头那样。那瞧我站在那里，当时我相信福音那只有2个月左右，我说我不想与你们这些人不一致，因为我不是一个神学生，那我刚得救。但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上古洪水的大毁灭，世界被谁毁灭时，黑色人种就不会存在了。因为挪亚和他家人是唯一进到方舟里的人，在方舟里只有这些的人，那黑色的人种就会不存在了。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不先生，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先生，黑人绝不是从那里来的，黑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出自同一棵树，人类都出自同一棵树，没有差别。是的，我们都是一个，可能是黄种人，另一个是棕色种的，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人，那一个是灰色种的，另一个是红色种的，那就像那样。但你们都出自同一棵树，那只是地上的身体部分。没错，我们人类都是一样的，神将我们造在地上。那注意，那不久前在这里，我站在这儿，那有一个从路易斯维尔来的医生，我正在讲非洲那些可怜的人，尤其是那些的食人族。那里有一个妇人在那抱了一个小婴孩，他们找了一个小婴孩，那他就这样敲打的，把他绑在小树上，那几天让他烂掉，那你知道等到他腐烂了他们才吃啊，你知道那类似那样的事儿，那他们让他腐烂一段时间，那就变软了。那不要以为食人族太可怕了，那在英国他们也做同样的事儿，那他们杀了野鸡把它挂在树上，等所有的羽毛都从身上掉了，然后他们才吃。那是英格兰的昂克鲁萨克森人的祖宗。没错，那我不认为，那你不需要去英格兰，只要下去南方的各州就会发现各样的事儿的，肯定的。一个连蜗牛和响尾蛇都能吃的人，那他什么东西都敢吃的。是的，那对，那让我告诉你，那这件事是这样的，那黑人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该隐，那我要你注意，他们说他去了挪德之地。那该隐曾在伊甸园，伊甸，那伊甸园位于伊甸的东方，对不对？伊甸园在伊甸的东方，那伊甸的东边，那里安设了基路伯，生命树在园子的东门。那我认为该隐和亚伯就是在那里献祭的，在那里基路伯拿着转动发火焰的剑， 不再让他们进去，就是东门。那你注意到吗？耶稣要从东方来，光是从东方升起，一切都来，文明从东方开始向西运行，直到绕完了一圈，那又相遇了。我们是在西半球，那这是东方最古老的文明，在东方。那今天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东方。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讲的几个小时，那就这一点，但那样我们就不能讲别的了。那你注意，那这里多少人想知道在该隐的事上我们是怎么信的，该隐的妻子从哪儿来的，是谁？那我们来看。好的，那我要告诉你该隐做了什么，这是你所能想出来的唯一合理的答案。该隐娶了他自己的妹妹，他必须那样，因为那时地上只有一位女性，圣经只记载了三个人的出生，韩、闪、对不起，是该隐、亚伯和赛特。但如果没有任何，那圣经很少记载女孩的出生，这个你知道的。那今晚我肯定是在挑剔女人了，那你瞧，这世界崇拜女人，而女人起初就做了魔鬼的工具。一个不义的女人是撒旦今天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工具，他把传道人送入地狱，比世上所有的卖私酒的场所所送的还要多。让一个寻常女郎嘴角叼着一根香烟，头发项链往上卷，一对大睫毛上下眨着，弟兄，他有一个模样好看的身段，你看他会干出什么来？传道人，你最好用耶稣基督的血来遮盖自己。没错，别跟我说没问题，你是男人，这些我见的太多了。那注意这里，最好的事就是把你的心思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你的心思纯洁。就像保罗在那里说的，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有权柄娶一个姐妹，我有权柄那么做，但他说我不愿那么做。瞧，他不愿那么做，他说我知道传道人生活应当靠他们的，那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们的嘴。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想，因为我们是传道人，那弟兄，我不是说你和我，一些传道人认为因为他们是传道人就比教会的普通信徒更大，你不是更大，在神的眼里你不比一小时前那个悔改信主的酒鬼更大。这是一件改教从未更正过来的事，就这些的事。我知道我用牧师的头衔签名，这绝对没错，这只是今天的一个惯例，但不应该是这么做的。牧师、主教、博士，这些都是人造的头衔，没有一点的意义。在圣经里他们是彼得、雅各、保罗、约翰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保罗说了，我知道我传福音，这是我的职责，我是个传道人，他是个传道人，那位弟兄是个传道人，做一个传道人是我们的职责。瞧，这只是我们应当做的。保罗说，但我要做帐篷，是要向你们表明我的牺牲。那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男人结婚是好的。他说我有权利结婚，那我可以结婚，我有合法的权利结婚，但我不会结婚，我要为主做另一个的牺牲。瞧，然后他说个人都当知道自己的呼召，那他当照着，那有些人为了神的道的缘故成了太监等等。我们要做一些职责以外的事儿。如果你真是从神的灵重生，你说去教会是我的职责，我在想我不得不去了。哦天哪，我要多做一些事儿，我要为基督赢得一些的灵魂，我要做一些的事儿，我要去探访病人，为了做一些的事儿，在葬礼上讲道是我的职责，传福音是我的职责，为别人祷告是我的职责，我要做些别的事儿，我要出去做这些的事儿，神不因此尊重我。那回来讲该隐，因为夏娃是神所造的唯一一位女性，如果她没有生女儿，当最后那位女性唯一的女性死后，人类就结束，不再存在了，对吗？因为不再有女性了，所以夏娃得有女儿，于是该隐就娶了自己的妹妹，因为他必须这样，女人不会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个时代对亚伯拉罕和他后来的以撒来说，这个甚至是合法的， 是法律许可的。以撒娶了他的亲堂妹，亚伯拉罕娶了自己的妹妹，亲妹妹的父亲是不同的母亲，却是同一位父亲。生命细胞是从男性出来的。萨拉生下了完好的以撒，对不对？那时地上没有人，这一切都是预表，表明那就是这样的弟兄。以撒那利百加是教会的预表，以撒是基督的预表，对不对？他们必须是血亲。阿利路亚，阿们，是血亲。所以该隐娶了自己的妹妹，那后来他们就去了挪得之地。那如果我们可以多讲一点，就会进入一个深奥的主题。我很高兴你们没有问更进一步的问题，像那块地上的巨人从哪里来等等。那约瑟夫等其他的不同的人在这点上有很多的争议。 Amen 弟兄，如果没有把那个问题讲得正确，那今天早上再把它递过来。好的，请你解释一下，星期日是七日的头一日，星期六是第七日吗？基督徒在星期日七日的头一日去做礼拜，他们不应该在星期六七日的第七日去吗？那亲爱的朋友呢，不管是谁问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今天这是个成千上万的学者争论的老问题。那现在让我来说一说我的看法。那你看，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如果我不对，那么请你容忍我。那如果我说错了，愿神赦免我。那至于律法，那可能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坐在这里，那我最先查考的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东西。没错，我最先查考的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东西。那当时他们来告诉我说星期六是第七日，那弟兄，那是按照犹太年历说的，那罗马年历也不对，星期六其实是星期日。家人们都说给我一些东西，我以为是对的，我光是看他们所写的东西，我肯定是很赞同的。但有一天我找到了一本圣经，那时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那按照一周的循环，星期六是安息日。那我们不知道，它已经改变了，有太多的东西改变了，永远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行，因为我那犹太人说我们大约处在那按着他们的周期，那他们的日历现在大约是1970年左右，那罗马的年历是1953年，那还有别的日历，那是不同的时间。但是基督信仰的依据全部都是以基督的降生为基础的。那你看我们依据的就在这一点上。那但是那作为第七日，那有许多五旬节派信徒是守安息日的，那安息日派的守星期六为安息日。那他们说圣经里没有一句话要你守安息日这一日。那我说新约里论到安息日也是这样的。那星期六是赐给犹太人的安息日，那他只在一段时间之内赐下来。那这可能要冒出另一个问题来与他反对呢。那现在注意，神在第七日安息以后，并没有人守第七日。那据我所知，在圣经中直到将近1500年后才有，在旷野神给以色列人第七日作为神与他们之间的一个记号。神在第七日安息，纪念他安息的日子。那我这么说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弟兄或姐妹可能有益处。行，他们有一个可爱的教会。那现在注意，那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与他们略微不同。那神定第七日为圣，六日是属于人的，第七日是神安息的日子，这是一个预表，预表千禧年。那注意这点是怎么相连的。那耶稣来到地上时，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理由就是因他没有守安息日。他们控告耶稣的只有两项的指控，就是他犯了安息日，把自己当作神。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也是神的安息，他就是神。 所以他们无法定他的罪。那让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解决了，告诉你们我们当守哪一日。那有这经文吗？那我这样问是为你们的益处。巴拉弟兄，有经文告诉我们给我们权柄守星期日，就像犹太人守星期六一样吗？没有，先生，没有，没有一节圣经的经文。因为在新约中要我们守的既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日，我们守星期日的原因是纪念复活，不是别的。那你会说罗马天主教也守，他们宣称他们守了，但如果他们守了，圣徒保罗就是罗马天主教徒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其余的人也都是了。因为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集敬拜主，照历史学家说的，他们能区分犹太基督徒和正统犹太人的唯一方式，他们双方都去会堂。那些否认耶稣复活的人是星期六去，另外那些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是星期日去。那是一个记号，将来还是它还是一个记号，它可能会作为兽的印记出现。那我听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弟兄认为那是神的印，他们说你因为守安息日就受了印记，圣经中没有一节经文这么说的。圣经中有一节经文说你受了印记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我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圣灵的喜。那我要向你们证明，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喜。行，那是圣灵的喜，是神的印。那以赛亚说28章，他说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注意亲爱的朋友，那些停止做工的人，瞧人试图找一件事来救自己，你无法做任何的事来救自己，你得救是本婚，是神在呼召，是神在拯救，你只是跟随神的脚步，就是这样。你无法说，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他们试图不吃肉，他们试图守安息日，他们试图，如果你不做，你得救不是因着不吃肉，你得救不是因着这个那个或者别的，你得救是本乎恩，神因恩典赐给你新的永恒的生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永生就是圣灵的起。那我来给你们看安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有谁知道请举手。安息，休息，没错。那安息日意思是休息，休息日。那找一下圣经里的编著看一下，休息的日子。那我们现在快一点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这是这里的最后的一个问题。那弟兄看看啊，那位弟兄那边拿到了没有？我知道其中有几个是简短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留你们太久。那请原谅，让我找一下。那当你看到休息这个词儿，你就知道是安息的意思。那这里是新约，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中，那他从马太福音五章开始，那像这样开始讲，那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那是什么？律法诫命。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改变了这话不是吗？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他改变了这话不是吗？你以为他没有改变这律法吗？好的，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就已经杀人了，这点从来就不在过去的旧约中，这是新约。他越过那个讲到了这个，看到吗？他继续讲颁布了那些的命令，但他略过了，跳过了第四个，也就是守第七日。那在第七章这里，那在八福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你要你不可，我告诉你们不同了。你们听见他们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他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不同了。那在说完这一切后，他略过了第四个诫命，那这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心里得安息。那注意，凡犯奸淫的必用石头打死，必须是他们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对不对？ 必须是在身体上做的。凡杀人的，那他必须得是个凶手。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是他的魂，他的灵，现在不是说他的身体了，他的魂已经被救赎了，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是训蒙的师傅。那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他说，你们听见他们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就已经杀人了。那他说，换句话说，论到安息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魂得享安息，魂里得安息，不是说身体的，而是说你的魂的。那现在听听保罗说的。那如果你们，我知道天很热，那这里也很热，那但让我们仔细的来讲讲这点，让我们真正的弄懂它。那保罗写信给希伯来人，这希伯来人是谁？大声说，犹太人，对不对？那他们是守律法、守安息日的人，对不对？那弟兄传道人，他们是守安息日的人，是守律法的人。好的，那保罗用影子和预表来告诉犹太人，指出律法预表什么？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那他接着讲，在某一处把它比作月亮和太阳，那月亮只是太阳的影子，那太阳在别的地区或别的世界照耀出来，然后月亮把阳光反射回来。那但是他不可能，那希伯来书九章，那注意希伯来书四章，保罗讲到了安息日的主题。那你看，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那现在保罗是对守安息日的人说话，那些是守安息日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既蒙留下有安息日的应许，就当畏惧。那你可以看一下编著或看守安息日这段话。那我的斯可夫圣经是标 J 或者守安息日，看到吗？好的，我们既蒙留下有这应许，就当畏惧，免得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我们一样。那回到律法下，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是过去，在律法下他们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让他见在上面。行，好的。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他的安息。那正如神所说，那他的安息，那他的是基督的安息，是的，他的安息，他的安息日。那每次我使用写在这里的安息，那我就使用安息日，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关于守日子的事了。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他的安息日。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对希伯来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那注意保罗所说的，在神的圣日之后，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那安息日，对不对？我要把这个放在那儿。行，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在律法中，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就是他的第七日。那保罗承认神将他赐给了他们，那是第七日，神在第七日安息了，他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他定为圣日，使得成为一个安息的日子。神那么做了，谢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耶稣在说。那在某处有另一个安息，在哪里呢？那记住这一点，神的安息是第七日。保罗说他们在某处已经有了，但现在他又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安息是马太福音里的耶稣。好的，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那注意听，有在听的人都说阿们。那听着，所以他有限定一日，他在这里有限定一日，那日是什么？请大家马上说出来，安息日，对不对？他在这个地方限定七日的第七日为安息日。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诗篇上又限定一日。那你看，等耶稣第一次到来后，如以上所引的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有另一个安息要来，不是身体上的，乃是属灵的。那注意，所以你说我们要守第七日，那先别急，那我们来读下一节。那脚不要太快了。好的，若是耶稣已叫他们降了，若是耶稣已叫他们降了安息日，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当神改变律法，从律法到恩典，他岂没有给他们一日的安息，一个安息日或某一日吗？但他从未再提到安息日，他从未提到星期日，他从未提到星期六。但保罗在这里说的实在就是主说的。那注意，那这样看来，那十九节啊，不，第九节，这样看来比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就是今天。这样看来比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就是你和我进入他的安息的，耶稣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那你和我，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阿们，这就是你的安息，对不对？所以我们务必竭力，保罗说，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守日子等等。行，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抛开。那让我来看看，等一等，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你看，神在第七日安息了，造了第七日，把它赐给犹太人作为纪念。那我现在是在讲圣徒保罗，讲呢，你认为他是在讲这点吗？那你认为他有权利吗？那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是怎么说的？若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与我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行，福音是很明了的。那注意，那伯兰弟兄，我现在要怎么做？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吗？不，那不是安息。那如果你要知道那什么，多少人想知道基督徒的安息是什么？说阿们。那如果你想要，可以记下来。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先知说到安息，安息日的时候要来。那读一下整章，那都是一样。当安息日废去的时候，那他们在星期六卖鞋，就跟他们在星期或者任何时候卖鞋一样。那小他说何时有这个迹象？他说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我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言语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说我要他们应当进入了安息，安息日他们竟硬着心摇着头气绝的。五旬节那天圣灵降在人们身上，那他们也是这样。圣灵第一次在五旬节那天赐给人，那就是安息，是给神子民的安息日。所以我们守星期日的唯一的原因，是从古代圣经里我们的那些祖先圣徒保罗、约翰、马太、马可、路加等所有的人开始的。他们从一家到一家，在七日的头一日，当门徒聚在一起时，他们守圣餐，他不叫做安息日，而是叫做主日。在巴摩岛上，约翰说，教会中已经有了一个安息的节气，当主日我在灵里。坐着瞧，那接着他看见那主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你去看历史学家的书，约瑟夫，那 Octopus 还有别的许多人的，或者不是 Octopus， 我读不准的，你去找过去任何一位东方作者的书，教会的历史学家，福克斯的学政士，许多别的，你会发现唯一的差别是，那他们是一群犹太人，其中一群他们称之为食人肉的，就是基督徒。他们说有一个被本丢比拉多杀死的人，他的门徒来偷了他的身体，把身体藏了起来，每个星期日他们去吃一部分，他们是在守圣餐，讲他们吃了，他们在领他的身体，那讲他们说门徒是在吃主的身体及圣餐。 他不知道的是什么。他说他们是吃人肉的，说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去吃，他们聚在一起吃这个人的身体。你只能用这个办法说出他们是守律法的。那极力否认复活还是相信复活的基督徒，你只能用这个办法说出他们到底是守律法的极力否认复活还是相信复活的基督徒。一个是星期六做礼拜，另一个是星期日做礼拜，那这是区别他们的一个标记。那这点很强烈不是吗？好的，希望你能够明白。那圣灵就是那弟兄，你这边还有问题吗？那你要上来回答吗？好了，我们来看这里。哦，这里外邦人的日期结束以后，犹太人仍然有机会得救吗？哦，这个问题真是很好。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讲了，但我要来告诉你们。那在这点上，你若接受我的话，我必指给你看的。如果你接受我的话，正如我对神做的解释，然后你去查考，那你就会知道。那我想呢，我看不见钟，那我想已经过了时间了。几点了？几点？九点半。那我还得去医院，还得去新尔巴尼。那凌晨3:25要离开杰弗逊维尔。那这个礼拜每个晚上我都2-3点以后才上床。那注意这里，那快一点来讲完这个问题。是的，我亲爱的基督徒的朋友，外邦人的日子结束了，现在快要结束了，神要转向犹太人。我要对我一直祷告的这个小教会说话，从这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来的预言正涌向这里，都谈到了这一点。那我相信犹太人，那现在集中一下注意力，那再一会儿，犹太人还不能够明白基督徒教会的这一件事儿。许多次犹太人对我说，弟兄，你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再塞给我。犹太人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外邦人对这一点的曲解太多了，他想要借着知识来去领会的。那我相信他对此有一个概念，那没有三位神，没有三位神，只有一位神，三个彰显，三个属性在同一位里。你若能明白这信息，那我曾对海曼阿普尔曼说，那你们许多人认识的，他说，布兰德兄，如果你以神迹奇事把这个信息带到巴勒斯坦，将会有100万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赎的。啊，没错。那我说，那这是我们在这里拥有的信息。耶稣是耶和华将自己蒙在肉身中，他蒙着帕子下来。那神父子圣灵不是像你的一个指头，不是像有些人那么认为的整件事，就像不神是我刚才给你们展开的这个，瞧，在这一位里的三一，我是一个三一的人，我有魂身体灵同在一个人里，对不对？肯定的。我有细胞血液和神经组成，却是一个人。瞧，凡你所看到的都是在三而一的，三一在一位里，方舟里有一个三一，底层是爬行动物，第二层是给鸟飞行的动物，第三层是给挪亚和他的全家。那所有那帐幕里有外院圣所和至圣所，行，有三个时期，父的时期，子的时期和圣灵的时期，明白我的意思吗？但这三个都是，我们不说我们的众神，那是异教，犹太人知道这一点。但如果你能向他表明这位耶稣就是神，耶和华神，不是第二位或第三位，一直都是同一位在彰显着自己，行，然后用神迹奇事证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这位雷克罗博士，那弟兄坐在后面是教会的教师，在神学院里当教师，那今晚也在这个教堂里，那我在这里见过的，在后面跟他妻子和孩子握过手。那天晚上他在那边听我讲道，那我想他们还在这儿。那如果他们还没走的话，他是路易斯维尔的神学院教师。那总之人们都去那里听他讲课。几个月前呢，很奇妙的，那这人到我家里，那他和另一个人来，那是个犹太人。他说，彭兰弟兄，那我在鲍勃琼斯那里拿到了很多的学位，我是从辉顿毕业的。他接受了一大堆的教育，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相信神了，他说我的生命仍然很空虚。他说这些教师错了吗？ 那这是一种的概念。那天晚上你们是否有人在敞开之门教会？那当时我们在一起传福音，那他说如果我有发言权，那听着小帐篷的人，因为你们的祷告等已经帮助了人，那请听这一点。那他在我的房前告诉了我，他来了我家，他说巴拉弟兄，我都惊呆了。他说还有什么东西比我相信接受基督做我个人救主更大的吗？我相信我从圣灵重生了，但我还没有任何的见证。我说弟兄，那我相当不愿意说，但你们神学院的教师迷惑了你。那你看，那我可以这么说，我不相信你可以搭顺风车去天堂。我说你们教会里相信这一点吗？那至少在这里，那我听到有这么说的，圣经这样说，你相信吗？魔鬼也信，而且战兢。不是你信什么，是你的灵必须借着重生和领受圣灵的血与神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他说巴拉弟兄，你对五旬节派是怎么看的？我说这就是我跟他们来往的原因，这就是我跟他们打交道的原因，他们有一些你们所没有的东西。我说他们虽然有癫狂的东西等等，但他们也有真理，是你们一无所知的。我当时是跟美国最了不起的一个人在谈话的，舍利先生，他是苏丹宣教会世界最大宣教会的主席，基要到了极点，他熟悉圣经，讲起主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就像房子着火一样。但这个还不是，魔鬼也能那么做，魔鬼也能像他那样的，像他那样的基要。但弟兄，耶稣基督说，人若不是从神的灵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不只是因为你说是的我相信那个，是的我相信是那样的，我相信那个是的，那没用。新生必须是一个实际的经历，必须是发生在你与神之间的事儿，使你知道你已经初次入圣了。他说巴拉弟兄，我能领受圣灵吗？我说我只是到那里按手在海曼马尔普尔曼身上，他就领受了圣灵的心。那位犹太人开始哭了，打破了咖啡桌上的玻璃杯，哭了，桌子上都是泪水。他们两个说，巴拉弟兄，我们要怎样领受圣灵的喜呢？他们是这国家最精明最有头脑最优秀的学者。我说照使徒领受圣灵的方式，就是按手在人们身上。没错，按手，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保罗身上，使他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非得下去在那里传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一群人施洗，圣灵还没有降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彼得拿着钥匙，他就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对不对？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他经过那里，亚波罗在那里，他预表了可佩里正在举行一场大复兴，过得很愉快。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对那帮的进信会信徒来说，他们说我们是约翰的门徒。那我们知道，那亚波罗是我们的传道人，那是个信主的律师，是这个地区最精明的人。保罗说在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赐下来。他说这样你们怎么受得起的？他说我们受了约翰的起。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起，告诉你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开始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我所知道的圣经就是这么简单。那看朋友，你的看法可能跟这个不同，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混起来了，让我们把它摆出来，不要把你的解释加上去，说圣经所说的，让它保持原样。我说弟兄，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按手在那些寻求圣灵的人身上。他说你愿意按手祈求神祝福我们，赐给我们圣灵吗？我说愿意。我们跪在地板上，我便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几个星期后，他们两个人都领受了圣灵的洗。这位雷赫德博士领受圣灵的洗后，最后甚至说出了方言。是的先生，你们苏丹宣教会说一个说方言的人我们不会给他位置的。他就来找我说，有人说方言吗？找我说他们也没有位置给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也说未知的方言，他受了死也说了未知的方言。他们不能接受保罗的教导，保罗说方言比众人还多。那昨天有个人对我来说，我宁愿说五句悟性的话，但保罗教导说要切莫做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而他们被禁止说方言。说方言是神的属神恩赐，是属于教会的，今天跟过去起初的一样。这的确是真理，是的，绝对是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它是属神的恩赐。你若否认那个事，都把那个切掉，你就否认了新生，否认了耶稣所教导的一切，那你可能在这一点上太过放肆了。有许多人会，但我要说它是有位置的。这就像一双鞋子，当你买一双鞋子，鞋舌已经在里边了，没错。当你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整个桌席就已经摆满了，他有爱，他有喜乐。如果走到你的桌席边坐下来说，传道人来跟我一起吃吧，我相信你爱我。桌子上摆着蚕豆、马铃薯、胡萝卜、炸鸡、南瓜馅饼、冰淇淋，什么都有。恰我相信我可以随意吃马铃薯，就像随意吃蚕豆一样。只有一件事，我相信我可以随意吃炸鸡，就像随意吃馅饼一样。所有都在桌子上了，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说，请递给我一些馅饼好吗？那我相信如果你有敞开善良的心，也是爱我的，你会说，当然我的弟兄，来一大块美味的馅饼吧，对不对？如果说请你递给我马铃薯好吗？当然我的弟兄，给你。耶稣基督在哥哥大受死，用他赎罪祭赎买来的一切救赎的祝福都摆在了桌子上，每个信徒都坐在他的面前。哈利路亚。如果需要医治，我说父啊，请递给我一些的医治，我就把它倒在盘子里大口的吃。那如果你想饿死，尽管去吧。这里先生，那说预言说方言，那后来这人在那里写了，他不知道我自己也曾说过方言，他写了这本的书，你会看到的，他传遍了各国。除此以外，这人已经让穆迪圣经学院里的25个杰出的传道人也寻求说方言的恩赐，吉尔派的人都被搞得天翻地覆了。这个月的基督徒生活，那看看这个月的基督徒生活杂志第19页，你看那个了不起的神学博士说，我们该接受这个吗？我们是否失去了什么吗？哈利路亚。我听到充足的雨声来了，即使们在拐角处把它歪曲了，但是要到一个内部，神要用圣灵的旗给外邦世界一次震动，带着圣灵的丰盛能力，神迹奇事浇灌下来。所以我持守五旬节派已经被推到角落里，被各种不同的东西而变得那样放肆，因为时期还没有成熟，所以他们才有这些癫狂的事。但是这是神的神圣应许和神圣的道，他必须成就，因为神已经这么说了。我相信就在外邦人的日期结束之前，神要浇灌那些基要派的信徒。你可以读一下这个月的读者文摘，那八月份这一期的，去看一下内容。一个卫理公会传道人在台上为那个躺在医院病床上快要死的人祷告，圣灵的见证就来了，那人马上就得了医治。哈利路亚。肯定的，神已经把神的医治摆在这里的桌子上，他已经把说语言摆在这里的桌子上，他已经把说方言摆在这里的桌子上。在他身体里有九种属灵恩赐，你可以随意享用其中的任何一种。哈利路亚。是的先生，就是这样。在外邦人结束时，犹太人会被转回吗？亲爱的先生，有很多的经文说了，那弟兄姐妹不管是谁，约珥书是一处，捡从剩下的蚂蚱来吃等等，那说到那棵树，耶稣亲自说到他们要被赶出去等等。哦，整本的圣经大以理书每个地方都说到了的。亲爱的，耶稣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知道时间近了。我相信另一个问题跟这点有些联系，你相信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是应验圣经的预言吗？我们听说你要去巴勒斯坦，是真的吗？是的先生，是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最大的一件事，如果你要看现在是哪一年，去看一下日历。如果你要看现在是夜里几点了，看一下钟表。如果你要看是生活在什么时代，去看一下犹太人在哪里，那是神的时间表。那瞧，1946年5月7日那天的晚上，主的天使在印第安纳州格雷米尔林到我的那一天，也是犹太人签署和平协议的同一天。2500年来他们第一次成立了一个国家。哈利路亚。今晚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旗，大卫的六角星旗， 自从他们2500年前被掳到巴比伦以来，第一次飘扬在耶路撒冷上空。耶稣说，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他在那里了。耶稣说，你们可以学个比方，比如说夏天近了，当你看见这些的事儿，就知道时候近了，就在门口了，我们正处在时间的末了了。那看看大以理书里那可憎之物是怎么样的等等。他说大君王要来，他要说预言1260天，也就是3年零6个月，那正是耶稣传道的时间。他直到犹太人那里，然后被剪除，为众人献了祭，那行毁坏可憎的回犹太回教徒在那里建了奥马清真寺，他们要践踏耶路撒冷的城墙，直到什么？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然后他要再次转向犹太人。哈米丘罗顿大战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他选召了外邦人，选取一群百姓，他的心腹归于了自己的名下。注意，以色列先生144000都是得赎的犹太人，他们也必站在那里。所有这些，然后教会被提上去，摩西和以利亚就出现在启示录11章，向犹太人传讲耶稣基督，圣灵从外邦人中被取走，被提来到教会，被提上去，留在地上的犹太人3年半里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已经定了70个期。弥赛亚在期间被剪除，当他被剪除，外邦人就得到一个位置，接着还有3年半对他们传讲耶稣基督。肯定的，犹太人快要来了，弟兄，我相信当我这次去巴勒斯坦，哦，祷告吧，他们正在读那本的圣经。那再说明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简短的问题呢，就这些了。那我想这里的这个是个祷告请求。那你看这个，雷克罗博士说，他正站在那里对一个精明的回教徒说话。那请你们竖起耳朵来听。那回教徒在非洲有将近20000个回教徒归从了主耶稣，因为在那里看见了神迹奇事。那大约有20000，总共有3万。那我猜想他们来了10000人，因为大多数是回教徒。他们站在那里，我说，你们庙里的哪位先知能使这个人痊愈呢？我说，你们土著人的哪个偶像能使这人痊愈呢？我说，没有一个能，庙里的先知或祭司也不能，或祭司也不能。我说，没有一个偶像能这么做，我也不能。但天上的神已经使得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今天就活在人们当中，他使这人完全的好了，能站直了，正如你们看见的，这人脖子上拴着链子，刚才还像狗一样让人牵着，但现在却两脚能站立起来，正常了，好了。那天晚上我们正坐在车里，雷克勒博士对我说，他说，哦，太棒了，想想这一点。他说这个回教徒来找他，又说他跟这个回教徒交谈，那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说，乔先生，为什么你不放弃你们的又老又死的先知穆罕默德呢？那记住，回教徒相信神。那在非洲那边，那有一个大锣，一个大钟那样挂着，他们拿一把巨大的橡胶锤那样敲打钟，声音就传遍整个国家，每个回教徒都停下来，祭司走到殿顶上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叫夏甲，他们是亚伯拉罕从夏甲生的子孙，叫他们相信一位真实的耶和华神，但他们认为耶稣，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从自主妇人生的，被拆到外邦人中，叫就是从萨拉生的以撒，那他们是从夏甲生的，从以实玛利出来的回教徒。在穆罕默德的墓边，你应该去看一看，很引人注目的那巨大的坟墓，2000年来一直有一匹白马备好站在那里。穆罕默德应许说，有一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跨上那匹马征服全世界。每一刻他们都要更换另一匹的马，有一名忠诚的卫士守候在那里，那站着的等候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2000年，他们相信耶稣，他们说他是先知，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墙上建了一个大的祠堂，是给穆罕默德的，那下面有个小的祠堂是给耶稣的。他们说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人们把这点全搞混了，又说他骑上一匹马骑走了。瞧，那他们相信这个，那些人两眼之间有个红点，那你们去要去印度的人会看到这个，那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那里。雷克勒博士说他站在那儿，他说 那为什么你不放弃了又老又死的先知，来接受了从死里复活了永生的基督呢？那他是一位学者，他知道如何的措辞。他说那回教徒看看他精明受教育，就在美国这里受了教育。他说先生，仁慈的先生，你复活的基督为我做的会比我死去的先知做的更多吗？他说我死去的先知应许我死后有生命，你的耶稣也是这样应许的。他说的有道理。说呢他们两个都写了书，你相信耶稣写的，我相信穆罕默德写的，他们两个都应许赐下生命。他说你的耶稣为我做的会比我的穆罕默德更多吗？瞧这人讲的很简单，都是事实。他说等一等仁慈的先生，他说我的穆罕默德从未做过你的耶稣所应许的。你的耶稣应许说他们说他复活了，要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你们同样也要行，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洁净长大麻风的，赶出五鬼。他说我彻底查考过基督教，那让我看到你们的教师彰显出耶稣基督来，我就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但除了这一点，穆罕默德从未应许我们那些事，他只应许我们死后有生命。你们所教导的也是同样的事，却回避了别的事。这人说的对，这个回教徒说的完全的对。那个博士说他站着哭了，说伯兰弟兄我想到了你。他就冲到这里，走进那里，我按手在他头上，圣灵的洗浆在他身上，现在他甚至看见了异象等等。那个回教徒再遇见他们，他是个不同的人了。我说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还活着的，今天也行同样的事儿，行各种神迹奇事，跟他过去所行的一样。你们基要派信徒坐在一边，试图把这个给解释没了，略过了圣经非常基要的部分。绝对没错，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复活了，他能借着你说方言，他能借着你说预言，他能借着你显示异象，他能借着你来翻未知的语言，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一部分。你接受他的这一部分，却丢下他的那部分，就像把我切成两半，去掉我的屁股和腿，还说你得到了我，因为这部分你不愿意接受，你要么全接受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个全福音传道人，相信神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阿们。荣耀。此时我觉得好像是个圣果轮了。是的先生，我相信的。马太福音24章29节说了，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这事儿会在被提前还是被提后发生呢？还是就在耶稣回到地上做王之前呢？那我谦卑的相信，那我不愿，那我不知道，那我想他是在讲马太福音24章。那耶稣说到众星等要坠落，那我相信那是在大灾难临到地上之前。那我这里有个很奇怪的想法，你们许多人在这点上可能不同意我。那我想有些老一辈的人听过这个教导，那我们过去深入他讲过了。瞧，我不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期间，我相信教会要，那你瞧，我教导新约只能通过旧约的影子，就像这里讲的圣灵，那代表安息日等等，从前的一切都是影子。那回头看旧约，当你看到灾殃降临时，他们还在埃及是吧？神正带领他的百姓出来前往应许之地，对不对？以色列却未曾遭受任何的灾殃，正如这些的灾殃在降临之前，他们进了歌山地，对不对？日头从未暗淡，没有蚊子飞来，那里没有青蛙，没有狮子，没有暴风雨，没有闪电，牲畜也没有被击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在歌山得以存留，对不对？这预表了教会将在大灾难之前离去。耶稣说一有这些事儿，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瞧，我相信月亮、日头和众星。他们说呢，我再接着往下读，经上说人要逃跑躲藏起来，那落在自己求死却是不能等等。我相信那就发生在大灾难之前。那注意，大灾难将要来，大灾难一临到，教会就上去了。那记住，只是没有圣灵的普通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时期，唯有选民越过去了。哦，在这里我可以讲一件很深刻的事，那就一会儿你们愿意再给我三分钟吗？那些被提的和余剩的人被称作什么的，对不对？好的，哦，我是指心腹，那其余的人被留下了，那妇人要去裁出纸样来做裙子。那你们谈到了这事儿，他摊开布，对不对？摊开这块布，他把纸样放在这块布上，纸样放在哪里裁，他就裁哪里，明白？哦，弟兄，那这对你们真是有益处的。谁做的拣选？神做的拣选，对不对？这不是我说的，乃是神说的。他愿把纸样放在谁身上就放在谁身上，对不对？那有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对吗？什么是童女？童女的意思是纯洁圣洁，对吗？什么是一个童女？就是一个没有被人碰过的女孩，她是个童女。什么是像纯橄榄油那样纯洁的东西？是指蒸馏出来的橄榄油，里面完全的纯净，是纯洁的。什么是纯金？当所有的渣子，那它经过了加热等等，炼去了所有的渣子，对不对？所有的铁质、黄铁矿等别的渣子都被炼出去了，完全的洁净了，纯净了。那有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耶稣这么说的，对吗？多少人同意这一点？说阿们。十个童女出去迎接主，那注意，他们都是圣洁的。为了圣洁，他们必须成圣，因为唯有神拥有那清洁圣洁的水流，就是成圣，对吗？那注意，十个童女都成圣了，但五个没有预备油在灯里，另五个预备油在灯里，对吗？油代表什么？那不是代表纯洁贞洁，油代表圣灵。那如果这么说，那可能会有点伤害你，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那请你原谅我。那不要离开教会，那我在讲台上是想来帮助你们。行，那你看，我指给你们看，照他们的教导，地上没有一个教会能比拿撒勒派的天路圣洁派活得更圣洁的，对不对？他们绝对相信成圣的纯洁，他们女的甚至都不戴戒指之类的东西，纯洁成圣各个方面他们都相信。圣洁派组织所有的律法派的东西都是他们的教导，他们都相信圣洁。女的留长头发穿长裙，男的甚至不应卷起袖子，很多人都这样，各种的东西抽烟喝酒等甚至都不能碰，什么都不能碰。瞧，圣洁，你无法过得比这更清洁的。但就在同一个拿撒勒派教会里，若有人的教会说方言，他就会被逐出大门。他们说他们甚至不愿跟他坐在一起，那这是真的。如果你不信，试一次就会知道了，试一次就知道了。他们是憎恨说方言的想法，并说那是魔鬼。五个童女，十个都是童女，五个是聪明的，预备油在灯里，另外五个同样的纯洁圣洁，但却没有油，他们成圣却没有圣灵。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个，就是水、血与圣灵。约翰福音五章七节，啊，不是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天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父、子、圣灵，这三样乃是一位。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水、血与圣灵，这三样不是一，而是归于一。那你不可能有父没有子，你不可能有圣灵没有子，你不可能有圣灵没有父、子和圣灵，他们是一，他们是不可分的。但你可以有称义却没有成圣，你可以有成圣却没有圣灵， 已经清洁过的纯净的生活，有金钱的外貌，去否认医治的大能，说方言和神的各种的大的恩赐，每恩赐都在圣灵里。这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灯里，有背题的信息，相信所有的神迹奇事预言等等。这五个童女要从其余的人中被裁出来，被取走，其余的人仍然是童女，不会失丧，但要经历大灾难时期。耶稣说必有，他们说请分点油给我们，我们现在要圣灵。那任何人都知道圣灵，那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大家都知道油代表圣灵。那人们说，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油来膏抹，它代表圣灵。圣经说圣灵的油，那这些人有圣灵，而这些人有成圣，这些人是成圣加上圣灵，相信一切的迹象和神大能的事，神在这里所讲的事他们都拥有，并且相信这些人被取去了。然而这些人说分给我们，现在给我们，他们说我们只够自己进去用的，他们就离去进到被提中，他们说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时他们竭尽全力的去祷告要领受圣灵，但外邦人的日期已经结束，逼迫开始了。主说他们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但在第二次复活中，他们将是那些与山羊分别出来的绵羊，但绝不是心腹，绝不是选民，那是妇人其余的儿女。什么是其余的？就是那块被裁剪下来的布，剩下来的同一块布料，对不对？你去从印花布中为自己裁一条连衣裙，你把一大块布摊开把它裁下来，你把纸样放在哪里，这是你定的，神把纸样放在哪里，那是他定的，他照着纸样裁下来，对不对？现在这块剩余的印花布留在这儿，它跟连衣裙上的印花布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但这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他的教会，神预定他的教会，神预先定下那个预定他的教会，他把那个教会带走，其余的就留下来经历大灾难时期。今天许多圣经学者就是在这里搞混的，因为心腹要进入大灾难。有人对我说，我无法告诉你巴拉利兄，说我看见心腹在天上，龙从口中吐出水来，要与心腹征战，那十四万四千就是心腹，却又站在西乃山上。我说，哦，不不不不不，你把这一切都搞混了，心腹已经在天上了，那是妇人其余的儿女，不是心腹，不是那纸样，而是其余的人在那里。逼迫会来，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要合并，他们要同这个大教会的势力联合在一块儿，叫他们得到了，那天晚上就出现在电视上，卫理公会教会想要联合，卫理公会和进行会，所有的基督会都想要跟天主教会联合，同站在一个祭坛前。那天晚上那个主教接受审讯，在那里成立一名共产党，他怎么说的？那我亲自站在那里看电视，那所有那一帮人，那当时候一到，逼迫必兴起来，圣灵要降临，为了公会和进阶会信徒，大家都必说方言，赞美神，医治病人，说预言，所有神奇奇事都必发生，选民要上去，其余的人要留在这里经历大灾难时期。在时间的末了，他们必看见所发生的事儿，就不得不下去殉道。瞧，你说瞧，那布拉迪说你是要告诉我那些人将出现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中吗？他们心腹永远不会受审判，不会的，先生，他在基督里。你怎么进入基督里？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对不对？那看看这儿，圣经说审判设立了，案卷都展开了，对不对？这人的案卷，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每个人都照此接受审判，对吗？谁在行审判？耶稣和圣徒。他说他来了，在亘古常在者面前侍奉，他的头发像羊毛，与他同来了有千千万万，在审判中来侍奉他。耶稣作为王回到这里，还有王后婚宴结束了，他结婚了，王和王后站在那里，那里也站着那群成圣的人。神说站在我的右边，那案卷打开了，里面是罪人，到我左边去，那这里是那些名字记得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你说巴拉弟兄，我的名字记在那里，我一定会去的。等一等，加略人犹大也成圣了。弟兄，现在行起来吧，掐一下，好像你能明白这点，你明白 加略人犹大，今天他的灵就是敌基督的灵，你知道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从神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犹大是灭亡之子，从地狱出来又回到地狱。耶稣带着悔改的罪人同去，犹大带着不悔改的罪人同去。那如果你是如果你是个神医，就做这事吧。如果你是这个，就做这事吧。瞧，对神的道画上个问号。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如果是这样，先给我看吧。如果，瞧，神说的都是真的。那注意，加略人犹大因信称义了，相信主耶稣基督也受洗了。圣经说，耶稣给他的门徒施洗。好的，约翰福音17:17，在他差遣门徒出去之前，他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就是道。”甚至还被献上做赎罪祭。换句话说，父啊，作为一个预言，我用自己所流的血使这些人成圣。他赐给他们权柄赶出魔鬼，他们出去赶出了魔鬼，对不对？他们医治了病人，对吗？他们回来成圣了，欢喜跳跃叫喊赞美神，对吗？并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的册子上而欢喜，对不对？加略人犹大也跟他们在一起，是其中的一个被呼召出来成圣了，他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读一下马太福音10，看看这对不对。耶稣呼召他们每个人，犹大和他们每个人都在那里，他差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去赶出污鬼。那注意，穿上你的防震背心。那时犹大出现了，混入了那个教会，当教会管钱的，与耶稣牧师同工。但到了五旬节，他露出了本相，暴露了他是什么。他为人有足够的体面，他把自己毁了，吊死在一根桑树上，应验了预言。犹大的那个灵会出现，也会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像耶稣说的，魔鬼也信，却是战兢。他也会出现，教导成圣，过着相当纯洁圣洁的生活。但当到了领受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恩赐时，他就否认了，每次的都会暴露他的本性。那个灵还在，你看耶稣说要谨慎，马太福音24，两个灵将如此的接近，几乎要迷惑选民了，对不对？那个纸样还放在那里。弟兄，你最好相信在这里的老式的圣灵传道人与神和好。没错，不要怪我镜前的外貌，去否认神的大能。阿们，大家都感觉好吗？当我们到达天堂，将是何等欢乐的一天。当我们看见耶稣，要唱欢乐的上帝凯歌。当我们到达天堂，将是何等欢乐的一天。当我们看见耶稣，要唱欢乐的上帝凯歌。哈利路亚，让我们站一会儿。多少人全心的爱他呢？请举手说赞美主。主，我相信全备的福音，帮助我成为你的仆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爱他们。那在圣经里，他们那有一次，一个妇人对我说，那一个小伙子，那今晚他可能在听，他就住在街对面，那上那里去，那罗罗姐妹过去常来这个教会，那他在后面叫喊，我正在讲道，那位弟兄，那个小伙子对我说，那他是这里第一浸信会教会的主日学教师。他说，比尔，我正在享受你所传讲的。后来那个妇人开始哭泣，喊着说，谢谢你耶稣，可赞美主。一会儿又说一次，又有人说，那西我的弟兄喊着说，赞美主，阿们，我正在传讲失去长子的名分。那一扫出卖了他的长子名分，那我继续讲，他们就叫喊一直喊。他说，呜，他说真像一股凉气儿从我背上经过，说我受不了那个。我说，弟兄，如果你到了天堂，你会痛死的。我说肯定的，天堂日夜都在呼喊。没错，弟兄， 哦，是的，先生。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他救赎之恩，在荣耀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用欢呼。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他救赎之恩，在荣耀的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欢呼。阿们。好的，那位弟兄，神祝福你，请上来这里结束聚会。